干了第二次。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知道我知道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然后我想我们来看第八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这个字念什么？滚吗？是滚。在你们的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豆腐。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见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着。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他在地下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我的心。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就这么多。我们已经看见过旷野的夜景，我们说过以色列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漂流了40年，一共经过了40年。那么我们用几次时间，我们已经看完了旷野中的夜景。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跟着以色列人就过约旦河，就到了迦南。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我们特别要来看这个迦南的第一页。我们知道迦南是流奶与蜜之地，现在他们脚底下所踩的地呢，果然就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刚刚过约旦河，还要过约旦河，就是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你记得吗？这个约书亚就告诉以色列人说，要预备12块石头，要去从约旦河里面取12块石头，要带过去，然后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那我们知道那一夜刚好是正月初十。而那一夜刚好他们从约旦河上来就到了吉甲，所以那天晚上呢，他们是在吉甲过的那个晚上。那现在我们要想知道到底这里面有些什么属灵的意思，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能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讲到旷野的夜的时候，我们是从最关键的夜，就是过红海开始，那是一个晚上。所以过红海呢是一个夜晚，但是过约旦河呢是大白天。等到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太阳才下山。那太阳下山就表示现在他们到了迦南地，他们要过第一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以色列人漂流了在旷野里面经过40年，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带到迦南美地，能进到神应许之地，能到流奶与蜜之地。那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当他们的脚踩在迦南地，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美地上，他们所过的第一夜。那么这第一页是非常重要的一页，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吉甲经过的。那么那一页他们在他们住宿的地方要做什么呢？就是他们要把在河里面12块石头要把它带到吉甲，然后呢要放在吉甲，就放在他们第一页所要住宿的地方。所以这里面就有非常非常有趣的 许多重点，我想我趁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稍微做一点的解释，然后我们才明白到底这些话、这些动作、这些行动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属灵的意思。那首先呢，我想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就是以色列人呢和非士人有表面上看很像，因为他们都是离开了埃及，最后他们都是进到迦南。不过以色列人和非士人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两道水，而这个非士人他们长驱直入的从埃及就一直进到迦南，沿着这海边的路下就进迦南，所以他们没有经过两道水。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两道水呢是代表十字架两面的工作，所以你怎么分辨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一个假冒的基督徒？从表面上也许都做礼拜，从表面上也许都读圣经，甚至于也捐献，甚至也讲道，那么你怎么分出来一个是真正的基督徒？你怎么知道非士人和这个以色列有不同？如果你从起点来看都是埃及，从终点来看都是迦南，但是呢这个过程给我们看见非常的不一样。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经过了两道水，这两道水是非士人所没有经过。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一个是属灵的假冒，一个是真实的光景？就是看在这个人身上有没有十字架两重的工作，这两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以色列人过红海，那就表示说世界埋在红海里，所以你记得吗？所有埃及军兵都埋在红海里，从此以后呢世界就丢在北欧。所以十字架第一个工作，第一个工作的对象是世界。所以我们记得现在呢，神是借助红海叫以色列人和埃及王人的分开，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整个世界埋在红海的水里，这是第一道水，这个还不够。我们真正的达到成熟的境地，我们还得经过第二道的水，那个道水就是约旦河。那约旦河的特点在哪里？刚才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们才能明白到底刚才那一段话是指着什么来说的。这个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也是，你看见吗？这个过约旦河和过红海，你发现都是红海分开的，都是约旦河分开的。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约旦河就经过。那么经过的时候呢非常有意思，这个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把十二块石头呢把它立在约旦河中，那么直到今天那个石头还在那里。那么同时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每一个支派呢就派一个人，就取一块石头扛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呢他们就要放在他们第一夜所要住宿的地方。所以就只能是非常有意思，这十二个支派就代表以色列人，是不是？现在呢你看见他们呢把他们自己埋在约旦河里，现在呢从河里上来的不再是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埋在约旦河里面。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活着的不再是他们，他们乃是那个埋在约旦河所代表的十二块石头。但是现在很稀奇，他们仍旧活着。这些人呢现在把这十二块石头结果要放在哪里呢？就放在吉甲。那这十二块石头准备做什么呢？准备他们要过迦南的第一个晚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什么能力叫我们能够在迦南度过第一个晚上呢？弟兄姊妹，不是你的自己，你的自己老早已经埋在河里面，老早已经埋在约旦河里面。 那现在我们知道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你终于看到这里的表演吗？一面是把石头埋在水里，另一面这个石头是从河里面上来，然后把它放在了基甲。那现在就代表说，这是你这里人他们经过了约旦河，他们把他们自己完全埋在河里面。所以红海是解决世界，约旦河是解决自己，这是十字架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只有经过这两道水，我们最后发现我们的脚踩在迦南。换句话说，现在我们能够经历迦南所有属灵的丰富，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因为这十二块石头乃是代表死而复活，死的是我们自己，复活的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从晚上到早晨，从晚上到早晨，如果我们要开始整个迦南的这个，如果我们要经历迦南的一切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从第一页开始。那么到底我们怎么经过第一页呢？弟兄姊妹，你知道不是我们经过的，现在我们到了迦南，你知道现在我们不知世界在红海里面已经埋下了，连我们自己在约旦河也已经埋下了。所以凡是到了迦南地的都是复活的，没有死的。一个经过复活的弟兄姊妹，他很自然的能够把我们从黑夜带到晚上，因此带到早晨，因为有晚上有早晨，先是死然后是复活。所以我们能够一天一天在迦南过日子，那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是死而复活的生命叫我们要经历迦南的每一个夜晚。不过不要忘记，这个迦南的夜和旷野的夜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对于迦南呢一定要有一点认识，就是到底这个迦南是代表什么。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说迦南呢是代表天堂啊，因为我们普通都想到这个过约旦河呢，约旦河就是好像我们常常形容说，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诗歌就是告诉我们过了约旦河，因为约旦河就好像我们有一天在土里睡了，那么我们就等于过了约旦河，那么现在过了约旦河那边呢就是迦南。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迦南很自然是一座天堂来说。那么这个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迦南是不是指着天堂来说。如果迦南是指天堂的话，那么现在呢，那个约书亚记所给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那么应该是天堂的光景。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解释，如果你把迦南解释作天堂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第一，这个天堂怎么还有晚上呢？怎么还有今夜要住宿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在天堂怎么会有征战？到了天堂应该再也没有征战，洗了劳苦什么都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把迦南我们把它当作天堂的话，你就发现有的地方你就没有办法来解释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约书亚书这里所记载的迦南和士师记这里所给我们看迦南美地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所以我想我们先要做一个适当的解释，让弟兄姊妹会很清楚。那么讲到这个旧约的预表啊，我们要记得那个解释呢是在新约，所以你一定要在新约里面找到证据，在新约里面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我们所说的是对，否则的话非常的危险。我们知道这个预表不可以随便说的， 玉表呢，那不是图画，但是那个解释那个字呢，是在新约，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新约里面找到证据，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这个迦南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就新约里面有两本书很重要，这一本书呢就是约瑟，就是希伯来书，还有一本书呢是以弗所书。那么你特别注意这两本书呢，就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迦南。比方说讲的以弗所书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迦南是什么？迦南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迦南有测不透的丰富。那么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迦南就是预表在基督里测不透的丰富，我们今天呢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不要忘记这个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不是将来我们死了以后到天上去，是指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就好像在天上。所以保罗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指说我们还活着的时候。那这是第一点。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迦南讲到天堂好像没有错，因为你讲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就是指着圣经里面所说的迦南来说。而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到这个以弗所第六章，那你讲到征战啊，现在你明白了，那个征战呢，乃是于空中属，乃是于空中的恶魔来征战。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空中的掌权者乃是指着空中的恶魔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在这里呢就有了属灵的征战。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原来呢约书亚所讲的迦南就是以弗所所说那个天上。不过不要忘记，那个天上不是将来我们要上天堂的天堂，那天上就是指着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地位来说，这一点非常的了解。那么因为我们所得着的地位是升天的地位，所以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你看见因为今天撒旦是盘踞在空中，所以他是空中的掌权者。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有了属灵的征战。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很清楚这个迦南是讲到天堂，但是是讲到人间的天堂，是讲到今天的天堂，是告诉我们说今天虽然我们在地，我们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迦南乃是指着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一个地位，我们这个生命乃是吃不透，那个吃不透的丰富，乃是给我们还牛奶与蜜的生命。因为奶我们说过，奶跟蜜乃是指着动植物的精华，乃是指着生命的精华，乃是指着基督所有生命的精华来说。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你要明白约书亚记，你要从什么的光来看它？你要从这个以弗所的光来看它。那么如果从这个亮光来看它的话，我们的脚已经踩在迦南地上，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迦南。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既然在基督里，弟兄姊妹，我们就能享受迦南地界。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属灵的征战是今天的事，属灵的征战乃是当我们要经历属灵丰富的时候，你看见撒旦不甘心，撒旦总是兴风作浪。比方说我们礼拜二晚上要去祷告聚会，那奇怪的呢，你如果不祷告聚会什么病也没有，如果今天晚上没有聚会的话，你身体好得很。但是呢等到你说我要去祷告了，等于这里也不舒服，那里也不舒服，本来这个人不懒的，这个时候什么每一个误解都是懒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撒旦不要我们，你看见吗？撒旦要拦住我们享受迦南的土产，所以所有迦南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经历享受迦南的好处，现在呢就属灵的征战。 所以现在你才明白，如果你这样来读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才读得懂，否则的话你就觉得很不懂，难道说将来天上还有这样吗？不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已经在迦南，迦南是我们的地位，迦南因为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那么今天呢，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如果你要读这个歌颂之歌雅歌的话，你记不记得第四章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新郎和新妇呢，他们站在黑门山上，黑门山乃是指有升天的地位，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那里有狮子洞，那里有豹子，那里有仇敌。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很清楚，这个乃是指着迦南，乃是指着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那个属天的地位来说的，乃是指着在基督里那个在基督里那个地位，那个超绝的地位，那个升天的地位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从以弗所书来看约书亚记，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今天约书亚记也好，士师记也好，是用一些图画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怎样过一种生活，叫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人是在地上，但是我们好像在天上一样。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生活撒旦不甘心，撒旦一定要兴风作浪，一定要千方百计的来拦阻我们。你刚刚好手还成根，一下子不知道为什么翻脸像翻掌一样，忽然间你看见你就跌倒了，忽然间好像你就失败了。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刚强的基督徒，我们需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是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你只要进到迦南，你就一定要征战，你一定要经过属灵的征战，这个时候你才感觉到仇敌的实在。你看仇敌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在我们追求的事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跟随主这条路上，你看他总是处处设立路障，处处叫我们觉得寸步难行。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样能够在迦南过日子呢？不要忘记，征战是免不了，征战乃是为了叫我们能够享受迦南所带给我们的好处。那么许多神的儿女就是因为失败，许多神的儿女就因着让仇敌得胜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得救了，他们脚虽然是踩在迦南地上，但是他们没有得着迦南的好处。不过这只是一半的，这个图画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从以弗所书来看约书亚记，那么现在我们懂了，我们知道迦南是代表这个意思说的。但是如果你从希伯来书的话，你就发现那是另外一幅图画。希伯来书给我们看的是有一个安息为我们存留，约书亚乃是把以色列人带到安息里。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现在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与这个什么，这个迦南地呢，乃是代表国度的安息，这个乃是代表生命的成熟。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哪里？今天我们是在旷野。所以有一天我们要进天国，有一天我们要达到属灵生命的成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图画是两面的。就做以弗所书来说，我们已经到了迦南；就做这个约书亚记来说，我们还在旷野里面，要经过42站，最后呢，我们要达到成熟的境地。那这两面都是对的，所以圣经用这两面不同的图画，一个告诉我们说迦南已经我们所在的地方，另外一面给我们看迦南是目标。所以当我们看见旷野的景色的时候，你要不要忘记，那是指着迦南是我们的目标，成熟是我们的目标，安息是我们的目标，进天国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去读它，你读马太福音，那就指着进天国说的； 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那就指着生命的成熟和指着生命的成熟来说。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迦南所代表的乃是指着我们将来所要达到的境地来说的。那么这个是从约从什么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看，那么从以弗所的角度呢，那表示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迦南。所以我想这个就非这一点我想认识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进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他们要怎样过日子。进迦南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要得着神所给他们的产业，现在他们进到迦南他们要分产业，然后他们要享受这些产业。不过很不幸的，到处都是仇敌。所以什么时候你把仇敌驱散了？现在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像我们今天下午所说的迦勒，他现在脚踩在这个迦南地，但是迦南地中的迦南地就是希伯伦还在亚纳族的人手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要怎么做？虽然他已经85岁了。他说求你把那山顶赐给我。那最后我们看见虽然迦勒已经85岁了，他终于把亚纳族从把他们从这个从希伯伦完全的赶出去。所以最后你知道说这个希伯伦这个迦勒就承受了迦南地中最肥美的一块地，就是迦南地中的迦南。虽然虽然我们叫有艰难，虽然是山地，那现在从此以后你知道迦勒就能够经历与主之间没有间隔的交通，这就是希伯伦所代表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明白整个的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已经到了神所给他们那块地，不过现在他们怎么能享受迦南地的好处？那块地已经给了他们，那个迦南就是这个希伯伦这个山地已经应许给了这个迦勒，但如果迦勒没有把亚纳族人赶出去，你看见吗？他就不能够得着那个迦南的好处。虽然人在迦南，但他得不着迦南的好处。只有等到他把仇敌赶出去，然后现在呢他就能够承受所有迦南在希伯伦那个地方所有的好处，都是他和他所有子孙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一蒙恩得救，所有基督的丰富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应该是很富有才对。如果一个拥有迦南的人，拥有流奶于蜜之地的人，那应该是非常富有，尤其像迦勒应该是非常富有，因为整个希伯伦都是他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后面的四世纪的话，你发现以色列人仍旧贫穷，以色列人仍旧可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么到底现在的原因出在什么地方？他们脚所踩的是迦南地，他们应该丰富才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这个生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是一个这么多丰富的生命，所有基督的温柔忍耐谦卑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活出来的光景应该是基督的谦卑，应该是基督的温柔，应该是基督的忍耐。那么怎么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忍耐，我们反而羞辱了主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这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约书亚。那么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虽然神把约书亚给了我们，虽然把这个迦南地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我们如果懂得属灵的征战，我们就能够进到迦南所有的丰富里面。那么迦南对我们来讲不再是理论，乃是成为实际，迦南所有的好处都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约书亚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呢，他们在与迦南过了第一个晚上，那么这一个晚上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就和他们怎么样在迦南过日子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 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快来读一下约书亚书的第一约书亚记第一章，这里有一节圣经很重要。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呢，是神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他说，凡你们脚掌，就是过了约旦河以后，那过了约旦河以后，现在以色列要做什么呢？就是你要用你们的脚掌去踏那块地。凡你们脚掌所踏的地，我都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所以以色列他怎么能得着迦南地做他们的产业呢？那就是在于他们的脚能不能踩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方。不过很不幸的，在他们的脚没有踩在那块地以前，他们的敌人的脚已经踩在上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征战是不可避免。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基督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一定要学习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失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敌人就要证据，我就要盘踞神所赐给我们那些丰富，叫我们不能够得着属灵的好处。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整个的约书亚记所要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所以简单来说，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进到迦南，现在你要承受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征战。现在我们问，我们怎样征战能够得胜？我们怎样能做一个得胜的基础？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老打败仗。那么我们今天打胜仗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在迦南里面，我们能够把这个亚哈族人把他们终究能赶出去？弟兄姊妹，打仗是需要能力的。那么以色列人今天有没有能力能够把这些敌人赶出去？那么弟兄们，那个秘诀就在于他们在与迦南地所过的第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他们所学的功课，在吉甲所学的功课，可以说是最基础最基础的功课。如果我们要打胜仗，如果我们希望能有属灵的能力，能够胜过我们的仇敌，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能源是从哪里来的。你不能凭着血气之勇来对付仇敌，结果14有9次我们一定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书亚就千嘱咐万嘱咐他们，你们要带着12块石头到今天晚上呢，要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吉甲。吉甲就是要人看见那12块石头，那12块石头表示不再是他们自己，表因为他们的自己已经埋在约旦河中，现在呢不再是他们，乃是一个复活的生命。那么今天呢，如果什么人能在迦南地能够得着能力，能够战胜仇敌，能够过得胜的生活，那么乃是根据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么因为我们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这12块石头就是见证。你看见吗？这12块石头是从河中上来，那个河代表死亡，所以把12块石头就埋在水里面。但是呢，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与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现在你看见这个生命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那这个生命能够叫我们过迦南最第一页，可以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页。我们要稍微懂得一点当时的背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 们过于旦河的时候，刘辩人和迦南迦德人和迦拿汉支派人，他们都照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走过去，然后约有40000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所以不要忘记，现在以色列人已经不在旷野里面，你只要在旷野里面，敌人可以任你任凭你漂流在旷野。现在你来到他们的土地上，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以色列200万人现在已经到了迦南的这一边，那么他们也听见说整个约旦河已经为他们分开了，神带了一个他们经过了约旦河。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告诉我说迦南好像迦南不是有迦南祭司吗？那个所有的仇敌亚拿族人迦南不就住在整个的迦南吗？你会不会想象得到，当这些人看见这个有200万大军已经过了这个整个过了这个迦南，过了约旦河，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敌人的眼光中，他们是不是要用最好的机会，希望能够摧毁这些人？所以不要忘记，难怪当他们到了迦南第一夜，你知道，实在说来就是准备打仗的夜，因为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等候上阵，什么时候遇见仇敌了，他们随时要去应付，随时一定要上阵。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人在迦南，结果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就等于告诉我们说，我们很明显的我们是在最前线。所以不要忘记基甲那天晚上，那个晚上不是在旷野里面的晚上，旷野里面前面有个约旦河可以挡住仇敌，挡住所有迦南的仇敌，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你已经来到迦南，所以就是他们已经暴露在最危险的情况里面。现在这200万的军队，200万以色列人随时随地都要受敌人的攻击，所以不知不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整个的基甲，那个耶利哥的平原，很自然的变成了最前线。所以可以说，那个晚上，迦南的第一个晚上是战地的第一晚。那个晚上是在战地里面，那个晚上是在战场里面，因为现在仇敌随时随地都能够消灭他们，且随时随地都能够摧毁他们。而且我们知道，他们第一个堡垒就是耶利哥，他们到了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已经能看见耶利哥。我们上一次到了以色列，就是先从约旦河那边，我们就从耶利哥那边过了约旦河，然后呢我们就进到了这个迦南。那么到了迦南，你知道没有多远，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四周围都黄，就一片是绿的，那一定是耶利哥。所以耶利哥根本已经在望了。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他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是在敌人的射程之内，随时随地他们都有危险，随时随地他们都要把他们埋葬，他们都有危险，就是他们的敌人要把这些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到约旦河里面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学什么功课？他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应付迦南的这许多的仇敌？等一等，他们要把耶利哥城拿下来；等一等，他们要把爱城拿下来。那么弟兄姊妹，当你一个一个把这些城拿下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仇敌不要反扑？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神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他们都听见了。不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也都消化了，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就在心消化的时候，他们就要好好的想怎么样来对付这些以色列人。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他们在迦南过了第一夜，那换句话说，在旷野的时候有后面有红海做他们的屏障，前面有约旦河做他们的屏障， 现在他们过了约旦河，所以现在把以色列人可以说推到最前线，最前线。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到底他们的机甲缺了什么功课？为什么机甲那么重要？你如果要去读约书亚记跟士师记的话，你毫无问题的，你会发现机甲是他们能力的来源，机甲是他们能力的解释，机甲可以说是他们的发电厂。如果以色列要打胜仗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他的秘诀从什么地方学的呢？秘诀都是从机甲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文那个就是他，所以弟兄姊妹，第一页他们就是在机甲过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他们在机甲学的什么功课？机甲为什么叫做机甲？为什么那个地方叫做机甲？非常非常有意思。你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当你看见以色列人在基甲的时候，神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事。他们刚刚过了约旦河，现在可以说把他们暴露在敌人所有可能的射程范围之内。就在这个时候，神吩咐约书亚说要为以色列人行割礼。那么弟兄姊妹，除非约书亚一点军事的常识也没有，连我们这些从来不是，我们从来对于军事没有，或者说连我们从来，我们这些没有军事常识的人，我们都知道了，在这个时候，在大军就是让大敌临前的时候，可以说是阵前，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还叫所有的男丁都行可以？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如果你不健忘的话，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利未的故事？我所讲的利未的故事，就是讲到这个雅各，你记得吗？雅各后来他不是到了世界吗？到了世界以后，他的女儿受了别人的羞辱，就是世界人，世界就是那个就是世界的那个人的羞辱。那么结果呢？你知道他这个哥哥就是立位非常非常的生气，和另那么然后呢？那么有两个兄弟，雅各的两个儿子就联合起来要对付这个世界人。那么他们怎么对付呢？他就告诉世界人说：“那么可以，如果你真的要这个要我的妹妹也可以，不过呢，我们从来不和不受隔离人，我们从来不和不受隔离人来往。”是如果我们两家要成亲的话，可以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你们世界所有的男子通通要行割礼。所以你知道后来这个世界所有的男孩子都行了割礼。那么我们读圣经告诉我们，正在他们疼痛的时候，还没有痊愈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利未和他的兄弟就把他们杀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什么时候是最软弱的时候呢？就是行割礼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大军临前，当大敌临前的时候，现在呢，神要让以色列人学一件事，因为他们第一个晚上就是在基甲经过的。如果他们要知道得胜的秘诀，如果他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制服仇敌，那么现在所有的功课就是在基甲学的。那这就是他们第一页所应该学的功课。那么基甲告诉我们什么呢？基甲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一到了迦南地，他们就受了隔离。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当大敌临前的时候，那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最软弱最软弱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如果要怎么样能够战胜仇敌，神现在让他们学一个功课，那就是当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做工最深的时候，那就是叫他们最软弱最软弱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隔离乃是指着十字架除去我们的肉体，那么这个工作乃是十字架的工作，乃是十字架的手术。当十字架在我们想动这个手术的时候，你知道等于在我们大腿窝上面摸了一把，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完全软弱的地步。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从天然的角度来看， 这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神教导以色列人，如果你要打胜仗，你要记得你的能力乃是在你软弱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非常的矛盾。这个世界上的征战，你要全装大，你就能够胜过敌人。但是让我们记得，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业所学的功课，不是他们的拳头大，是给我们看见他们经历了最深的软弱。就在他们最深的软弱的时候，他们一面经历神的保守，另一面是要给他们看见，他们以后所以能够制服仇敌，他们所以能够得胜，不是因为他们刚强，是因为他们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神要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有一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什么时候你软弱，什么时候你就刚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你就有能力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在这里很自然的代表信心。当你最软弱的时候，是神做了你的能力。每一次仇敌失败了，当然我们知道他们被征服了。弟兄姊妹，是当你自己软弱，当你完全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你自己不能够动弹，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看见圣灵能够率领我们跨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不是你的能力，乃是神的能力。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刚强，我乃是经历，乃是好经历，好让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迦南地业以色列人他们要学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从那天开始，你看看以色列人怎么打胜仗，你会相信说他们把哥利耶的歌城拿下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你记得吗？他们有六天，每天环绕耶利哥城一次，到了第六天也是环绕耶利哥城一次，那么祭司在前面吹号，他们环绕一圈。那么我想，那个第一天的时候啊，环绕一圈，后来就不见了。那么第二天又来了，所以全城人一定非常的奇，会非常的好奇啊。我想，可能很多人就爬到城墙的往底下，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事情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方法能把一个城攻陷呢？没有这个可能。你看有没有可能，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绕场一周，然后再一周，然后再一周，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绕场七周，然后他们一声的呐喊，整个的墙就倒塌了。我问弟兄姊妹，你读军事历史，你有没有看见一个战役是这样打胜仗？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个在历史上有一种这样的征服，终于你看见把耶利哥城整个城把它拿下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迦南的第一下打胜仗，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个解释就是迦南的第一页。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过迦南的第一页，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有血气征战，但是你没有想到，当他们呐喊的时候，你看见神就为他们征战。你看有，当然有个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因为人很多，所以他们齐声呐喊的时候，那个震动力量很大，所以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共振呢，结果那个墙就倒下来了。但是我宁可相信弟兄姊妹，不知道他们是齐声呐喊，不知道，也许这里面有物理的现象，我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是相信这种打仗是世界上没有这样打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迦南地所打的仗都不是传统的战，你是用非传统的战术你才能够得胜。什么叫做非传统的战术？就是你必须懂得在这个世界上谁的拳头大，谁的能力就大。但是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情上，谁最软弱，
弟兄姊妹，他人肯定是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软弱的能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能力总比人刚强，神的愚昧愚拙总比人智慧。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要经历一个软弱，叫做神的软弱。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是完全被带到尽头。那么弟兄姊妹，你注意，等到后来打爱城的时候，他们以为说那个不需要太多的功夫，所以他们派两三千人就上去了，结果打了败仗。为什么？他们轻敌。那么找到说最后呢，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为什么这个耶利哥打了胜仗，结果爱城打了败仗？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亚干的罪。原来亚干呢，他恋慕示拿的一件美好的衣服，示拿就是指着巴比伦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贪恋的罪，在他们中间有人就是藏了示拿的衣服，结果就给仇敌有了漏洞。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他们都就因为这个缘故拿了败仗，所以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但是看记住，等到他们对付了亚干的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在晚上，这一次呢，他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不再是几千人。那么终于呢，最后也把埃城拿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约书亚记，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神要训练他们，神要给他们一个非传统的战争，给他们看见。不是因为你的拳头大，你就能够胜过你的仇敌。我想，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趁着我们大家记忆力还是不是很差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1991年左右不是有个波斯湾战争吗？这个波斯湾战争啊，实在说来啊，这个海山呢，它最初的目的呢，是美国，当然还有美国和其他的盟军什么的。但是骨子里我们知道他的真正的仇敌呢是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他常常挑衅。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海山呢不是用飞毛腿飞弹嘛去对付这个以色列。那那个时候我们很担心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啊，他们为了保卫他们自己，你知道他们的确给全世界看见他们的拳头很厉害。你记不记得六日战争了？那个六日战争一下子，你知道他们就把一些地方就拿下来，后来也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你后来有人告诉我们，你真正研究这个打仗，你怎么打仗？他们有的人说一定要读这个以色列的六日战役，因为他们实在很厉害。他们那个时候这个飞机啊飞得很低，那么甚至可以躲过这些雷达什么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冲突，虽然以色列很小。但是以色列呢，他为着不被整个阿拉伯世界包围，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一直是要给全世界看见他们的拳头是大的。虽然他们小，但是有美国在背后，他们有最好的设备，他们肯定有原子弹等等，所以他们是希望说能有最好最好的设备，那么能够吓阻他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说经过几次的征战，你知道说只要他的敌人一打他们，他一定反攻，一定还击的。所以你说你仔细看好了，这个每次只要敌人一攻击他，他一定只要反击。那么海山呢，就是利用以色列这个特点，他知道说只要以色列一发动攻击，那么现在呢整个阿拉伯世界就联合起来。如果阿拉伯世界一联合起来对付以色列，那恐怕以色列就穷于应付了。所以我们知道，虽然呢实在说来波斯湾战争和以色列没有关系，那么不关他的事，也不是他挑起来的，但是最后我们知道海山呢就用飞毛腿的飞弹去对付他。那个时候有一般基督徒还很天真呢，说希望这海山这个飞毛腿飞弹飞到大哥，那不小心呢就刚好掉到耶路撒冷那个围剿的寺上面。那么这下子呢，你不能怪犹太人把那个寺弄掉，那是你们弄错了。但是我们这个事也没有发生，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虽然海山呢是以这个以色列人做仇敌没有错，那么而且呢当这个警报来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以色列每个人呢都带上武器罩， 这个弟兄姊妹你晓得吗？到今天为止，以色列虽然是1948年复国是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啊，就是以色列到目前大概70%以上，很多人根本不相信圣经，根本也不相信神呢、啊。所以现在神怎么帮助他们？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神就用海战，就用他的飞弹，就用他的空袭，结果呢，你看见说他们每一个人都带上了毒气弹。所以就是等到他们全国上下都带上这个毒气罩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可以说是以色列全国最谦卑的时候。就在这个警报一拉响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所有人都知道现在他们已经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所以呢现在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就来了毒气了。所以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许许多多人不祷告，到那个时候他们都需要祷告。那么你还看，你还记得吗？刚好有一个婚礼，他们正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忽然人警报来了，新郎也带了个毒气罩，新娘也带了毒气罩，然后他们亲热的镜头，那么你看那个两个带着毒气罩亲热的镜头也上了报纸，那你知道他们随时随地就准备这样做的。有一个拉比说，他说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呢、像狗的时候，弥赛亚就快来了。所以他们认为当以色列人戴上那个毒气罩的时候，他的样子是有点像狗啊，所以他们这样的话呢，大概呢这个弥赛亚就要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记得吗？这一次在波斯湾战争里面，神教导以色列一些非常宝贝的功课，你知道非常有意思。等到他们真的这个飞毛腿飞弹射他们的时候，那么你晓得根据以色列人的性格很清楚，他们常常告诉别人说，他说我们不是寄生虫，如果敌人呢打掉挖掉我们一个眼睛，我们要挖他两个眼睛，如果他拿掉我们一个牙齿，我们要打掉他一排牙齿，他说我们不是寄生虫。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说到做到。那么那次自从那个甚至于你知道他们这个飞弹射以色列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的空军都已经升空了，那次他真的要报复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当然他有他的原因，后来终于被美国他劝住了，美国大概告诉他说，那么你不要这样做，我们给你更多的爱国者飞到等等等等。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我们以为说以色列一定会反击，但是很稀奇，那一次以色列根本就没有反击，没有反击以后全世界就鼓掌了。然后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有别国的这个总理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以色列这一次他能够不反击，这就证明他有力量。有力量并不在乎反击，有力量就是你可以反击，你没有反击，所以这证明说以色列他意思就是说，经他那个被打不还口，那被不还手，这证明以色列是有能力，这代表全世界他是有能力的。那么一面呢，他得全世界的称赞，另一面又从美国得了很多的援助，他当然很高兴，他很愿意这样做。所以呢很稀奇啊，我们一直想说不会的，等一等他一定要报复的，结果等到波斯湾战争结束了以后，他果然没有报复，那以色列历史从来没有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稀奇啊，以色列不是基督徒，但是以色列呢在全世界做了基督徒做的事。基督徒当他被打不还口，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你知道许多人说这是懦弱，这是软弱，你应该打回去表示你的能力。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真正打人的人不是最能有能力的人，能够被打不还手的人，这个人乃是有能力的，那甚至于他可以转过第二个脸，能够走第二里路，这个人才是有能力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次以色列是没有办法，是被逼的，现在要演一出的戏，要给人看见说这个本来是基督徒做的，现在呢我们逼着在全世界做了好像基督徒所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做见证，凭着他们自己，他们如果内阵真的要是升空了，真的打起来了，我们不知道什么结果会发生，我们不知道说到时候是不是整个就激怒了整个的阿拉伯世界，我们不晓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晓得，这一次以色列什么事也没有做，结果呢 等到盟军打胜仗的时候，就是他们得释放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头到尾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你看见吗？他们也不需要派兵去，他们也不要做什么，结果呢反而得出一个美名，就是说他们能够解决他们自己，他们并没有动粗，他们并没有并没有做什么，他们结果呢最后他们结果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是以色列能力的表现。那么最有意思，后来我们才发现为什么联军打了胜仗。联军打了胜仗，就是当最后联军盟军和海山对峙的时候，海山是准备用毒气弹的，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已经站好了，那个风呢刚好是对他放出毒气弹是非常非常有效的。结果我们又想到很稀奇，等到这件事要发生的时候，忽然这个风就转向了。那一转向以后，你看见吗？就好像圣经给我们看见，就是一阵的东风一转了以后，弟兄姊妹整个的局面就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连盟军打了胜仗，你会相信吗？也是神动了之手。今天最精密的武器，今天最现代的战争，不要忘记一阵风转了方向，这个风在神的手里，在谁的手里？在我们神的手里。所以旧约以色列人怎么样需要风，旧约神怎么样教导他们，当你最软弱的时候就是最刚强的时候。许多基督徒能够转过第二个脸，能够走第二个路，表面上他是非常窝囊，表面上说这个人太软弱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软弱的人却是最刚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这一次在波斯湾战争里面，神教导他属地的百姓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因为他对于他百姓的旨意，无论是属天的属地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要属地的百姓来对全世界做一件事，是本来基督常常做也是应该做的。那个基本上的原因在哪里？基本上的原因就是给我们看见在迦南地要打胜仗，那个战术一定是非传统的战术。现在我们要看见我们能力的来源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我们能力的来源乃是帮我们被带到基甲，基甲就是滚的意思。现在埃及的羞辱已经滚去，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以色列人最软弱最软弱的时候，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了，就是凭着那个能力，就是凭着那个软弱的人能力，以色列人后来征服了耶利哥，以色列也征服了埃城，以色列后来就在约书就在就约书亚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经历了许许多多次的胜战，打了胜仗。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迦南的第一。现在我想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很快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晚上所发生的故事，我们好好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和这个原则完全是一样的，那就是四世纪第六章，四世纪第六章，四世纪对不起，不是第六章，第九节，四世纪第七章第九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然后呢，第十六节。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里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到。”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 三队的人就都吹脚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脚，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全营的人又有多少？有135000人。这个135000人呢，那个时候就集中在阿米吉多宁战场，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个地方。那是根据这个拿破仑说，那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场。那么我们知道，世界最后一次大战就是在那个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在阿米吉多宁战场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的故事呢，就是在夜间发生，也是在迦南地发生。那么这个故事听姊妹就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后来打胜仗，所以能够打得胜的原因，不要忘记他们所得的秘诀，他们能力的秘诀从哪里来呢？就是迦南第一页所学的。迦南第一页就给我们看见神把他们带到尽头，神把他们带到最软弱，什么时候他们软弱，什么时候他们就刚强，什么时候他们就让基督的能力来护持他们，所以他们就无往不利，无往不胜。那么包括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另一个晚上，那么这个晚上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基甸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基甸的时候，那个时候米甸人呢像蝗虫一样，结果有135000的大军来，就可以说像这个蚂蚁一样，像蝗虫一样，就可以说就把这个整个耶斯的平原把它遮满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可以说碰到了一个大军，碰到了13万5000的米甸人。那么现在把他们，可以你知道，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整个的土产，就把整个的这个什么。整个土产就把他们就抢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他们最贫穷最贫穷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脚下所踩的不是这个不是迦南地。你知道迦南地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给他们丰收，带给我他们很多的土产，等到这些土产还没有到他们的嘴里，已经被敌人抢去。现在不是一个人来抢，现在是135000像蝗虫一样的敌人来抢。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知道连基甸呢，他为了要保存粮食，他在打麦子，不敢在打麦场上，结果打麦子呢是在那个在什么，在酒榨里面来打麦。所以好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到了，可以说以色列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就说以色列一点的力量也没有，所以呢他们就呼求我们的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就兴起了基甸。那么弟兄姊妹，你后来都知道神怎么，神这个兴起基甸的时候啊，你知道基甸这个基甸怎么说呢？这个神兴起基甸的时候啊，圣经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那么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微小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什么能力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就在他什么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主说，神对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手里拯救以色列人。”结果他顺服了。他顺服了之后呢，结果他就号召了大概32000人，就要去和135000的敌人要对抗。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告诉基甸说：“太多太多了。”他说呢：“你跟随你的人太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要去应付135000人，那么你今天好不容易号召了32000人来跟随他，谁说这些人太多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呢，于是呢就对他们说：“凡是惧怕胆怯的，你们可以回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 那么剩下一万人要和135000的敌人对抗，你已经知道多半是要打败的，但是人数还是太多，所以呢现在神要试验他们到底啊，所以神说要暗中试验他们，神说你把他们带到水泉的旁边，就在他们要喝水的时候，你知道有俩